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初六，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应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总统将访华；
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确保群众温暖平安过冬，欢乐喜庆过年；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越南共产党成立95周年；
春运客流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哈尔滨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举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将于2月4号至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幸福牵挂。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过好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保障节日期间供电供气供暖，抓好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确保群众温暖平安过冬，欢乐喜庆过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凉的凉的，脚凉的。
现在这便宜了。
今年春节假期，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每天营业，蔬菜水果、禽蛋、肉类、水产、粮油等一应俱全，满足周边居民的节日需求。伴随着叫卖声，商户陈林辉一家正忙着售卖蔬菜。
春节这几天每天能卖菜卖多少斤？
一样嘛，最能卖个好几十斤，品种多，摊上最早得100多种菜。
确实生意还挺好。
挺好挺好。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特地来到五泉菜市场，站在摊位前，总书记详细询问白菜、洋芋、西红柿、洋葱等蔬菜价格，嘱咐当地干部要切实组织好节日期间的生活品供应，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陈林辉的父亲陈朝阳依旧十分激动。
我们还没有想到总书记问的还那么仔细，基本上呀，每样的菜价他都还问了一遍，确实太稳当了。
如今的五泉菜市场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经营面积从之前的3000平方米增加到6000平方米，经营的种类也增加到了十几个大类、上百个品种。五泉菜市场工作人员杨生云：
日均销售量10吨以上，商户也增加到了140多个。我们嘛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用我们的工作让群众把新鲜的菜装进菜篮子，把幸福装进菜篮子。
小小菜篮承着民意，连着民心。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表示，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供给是完全有保障的。
无论是涉蔬蔬菜还有是陆地蔬菜，涨势都不错，冬储菜的数量也不小，肉蛋奶等生产呢也是稳定的。同时大中城市多渠道多途径地组织货源，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的基础啊非常扎实。
数九寒天，民生冷暖总是牵动着总书记的心。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供电供热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大局，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作为太原市、晋中市集中供热主要热源点之一，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约2500万平方米的民生供热保障任务。
太原的供水温度105度，供水流量6000。
春节期间，在企业热电机组生产集中控制室内，工作人员根据供热数据的实时变化下达调度指令。同时，企业储煤充足，企业发电部专业主管张义德：
目前我们每一场储煤大约15万吨，满足2台机组正常运行20天的用煤需求。
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冬季用能高峰期，盏盏灯火融融暖意的背后，是各地区各部门全力做好煤电油气保供稳价工作。西电东送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能源源不断输向东部，铁路、公路、水路协同发力，有序保障北煤南运。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石油塔里木油田是我国西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同塔里木油田公司伦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吉气区视频连线，看望慰问能源保供企业的员工。
大家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在挑战生命禁区，任劳任怨，默默付出，为我国的油气勘探开发西气东输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截至2024年底，塔里木油田已累计供气3670亿立方米，沿线120多个大中型城市受益。这个春节，伦南油气储运中心的工作人员坚守在戈壁荒漠，保障天然气的稳定供应。伦南油气储运中心党总支副书记骆兴龙：
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我们时，这些话语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了人机联合巡检新模式，确保供应设备的静态泄漏风险得到全方位全时段检测，为祖国的能源安全和百姓的温暖过年保驾护航。
从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到供电、供气、供暖，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冬日里的幸福。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致电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越南共产党成立95周年。贺电说，95年来，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越南人民胜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越共13大以来，越南共产党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越南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蓬勃有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当前，越南党和人民正在以苏林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实现越共13大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迈进，迎接越共14大胜利召开。我们相信你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中国共产党同越南共产党革命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在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下，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携手并肩，在改革开放和革新事业中砥砺前行，共同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愿同越南共产党一道，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秉持16字方针和4好精神，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传统友谊，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024年，我国核能发电量持续增长，全国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超过4400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2.72%。春节假期，一批与核相关的重大工程持续攻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漳州核电基地是全球最大的华龙一号核电基地。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院驻漳州现场办主任张毅介绍，漳州核电二号机组正处于调试高峰阶段，预计将于2025年年末并网发电。
马上要到了的热时间点对于我们核电站来说是非常关键，我们丝毫不能松懈，要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调试，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期间，在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中国核动力院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紧锣密鼓地进行系统调试。项目总工程师、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艳平介绍，经过了十多年独立自主的艰苦攻关，率先完成了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我们团队春节期间依然坚守岗位，就是为了让示范项目早日投产，为大规模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使研究真正造福千家万户。
峨眉山下青衣江畔坐落着中子辐照能力世界一流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以及中核集团首次向全球开放的十个核科研设施及试验平台之一岷江试验堆。中国核动力院一所所长赵光介绍，
目前高通量堆正在承担着我国核燃料元件和反应堆结构材料辐照考验、应用同位素研发等重大任务。春节假期之前，两堆都刚刚完成相关辐照任务，转入氢堆冷却工况，为年后迅速投入运行生产做好充足准备。
冬修水利正当时，春节假期多个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仍在推进。水利部表示，今年还将开工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这个春节假期，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现场，多台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承担着沿线农业灌溉与城镇供水的双重任务。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厉从石介绍：“
我们紧盯时间节点，科学高效组织施工，规范县城每道施工工序，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目标任务。”
连日来，在浙江宁波慈溪市重点水利工程中心城区扩大北排工程施工现场，挖掘机挥舞巨臂，发出阵阵轰鸣。慈溪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程师毛连明表示，工程全面完工后，可以大幅提升中心城区的排涝能力。
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清淤改善了河网水环境，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改造新增两座桥梁，还有提升绿化景观，进一步为周边市民提供那个生活休闲纳凉地方。
这几天，在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八号检修交通动工区，首台下线的超大直径硬盐掘进机江汉先锋号 TBM 在洞内紧张作业。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引江补汉工程建管二部副主任王克生介绍，
目前来引江补汉工程全线十台 TBM 已经实现了六台下线，其中三台已成功始发掘进，推进进程可以说是超出了预期。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前期工作管理处处长李翔表示，
加快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堰水利枢纽等一批在建工程实施进度，同时推动新开工四川引大济米、淮河干流福山以下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在更高水平上保障我国水安全。
今天铁路客流持续攀升，预计发送旅客1640万人次，公路返程车流集中，达到整个春节流量峰值。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春节返程客流增长态势明显。中国铁路郑州局工作人员赵晴晴表示，根据客票预售情况，郑州局加大了对重点地区和高峰时段的运力投放，
增开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直通临客234列，同时积极挖潜管内京广高铁、济郑高铁、郑泰客专等重点线路运力。
郑州东站值班站长周冰岩介绍，目前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方向的余票已基本售罄，青岛、成都、北京方向的余票较为紧张。
长三角铁路今天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70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大对安徽、合肥、阜阳等重点地区和高峰时段运力投放，增开多趟临客列车。高铁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2月3日，阜阳铁路增开临客75列，客流主要发往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广州、深圳以及省内合肥等地。今天阜阳西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候车室将24小时开放。
海南琼州海峡两岸四港全面实行预约进出岛模式，自驾车主可根据自己的行程提前预约，大幅提升了旅客和车辆的疏运效率。
我提前预约，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方便可以走啊，挺顺利。
各港口还加强票务管理，完善升级网络购票平台，完善短信推送等相关服务功能，截至目前未出现车辆旅客滞留现象。海口新海轮渡码头安检部门负责人吴海清介绍：
我们还增设了一个候补票的功能，这样能了解到实时的一个售票情况，根据售票情况来增加运力航班，来保证车辆顺利的出岛。
随着返程高峰到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江苏供电部门在江苏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备了移动充电机器人。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楠介绍，
车主呢可以通过小程序去请我们的移动机器人呢移动到他的车旁边，这样完成一个充电的过程。
移动充电机器人不采用分时电价，全天收费都是每度电1.2元，受到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青睐。
服务区都会要排队嘛，因为我赶时间嘛，我其实并不需要充满，我只需要充个大概50到60公里电到南京就够了。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北方大部天气晴好，西藏西部、新疆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部、山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气温下降4到6度。
北京时间今天22点10分将正式迎来立春节气，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迎接春天的到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是立春，吃春饼、吃春盘、喝春茶，还有外出踏春，成为了不少群众感受春天气息的方式。在不少地方还有立春时节打春牛的传统。打春牛又叫做鞭春，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的赵官营村，锣鼓喧天，鞭炮阵阵，在一众秧歌队的开路下，村民们抬着春牛来到村北的祭祖庙，
一边鞭打春牛头，里面满仓刚满油，三边鞭打春牛背，五谷丰登节节高，三边鞭打春牛尾，四季平安家和美。
随着春牛身上的泥块落地，肚子里的五谷糖果也纷纷流出，村民们争相抢走土牛身上掉下来的泥块，撒到自家的田地，渴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这个五谷杂粮呢，我们的祖先啊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放在油度，代表着我们明年的粮食丰收和好的收成。
立春时节大家还会春游，有的地方还有舞龙的习俗。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板桥村书山村民组，村民们将大小两条母子板龙装饰一新，轮流舞动着走村串户，大家一起打着鼓敲着锣。书山龙灯会副会长书中友表示，
我们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到正月十六晚举，板龙走村敬福，不仅盼望着村民的日子过得风调雨顺平安幸福，还增添了乡村节日的喜庆色彩和浓浓的氛围。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广非遗在社区，在社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新春假期，不少居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总台记者杜西蒙、田萌报道。
咱们剪纸，动左手，不动右手。就是我在剪的时候，我们要收剪刀。
在河北石家庄桥西区南长街道京八条社区八度书屋里，石家庄市非遗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成龙在方寸间剪出喜庆风华。这里曾是居民楼一楼临街的闲置用房，而现在这个400余平米的文化空间成为非遗扎根社区的土壤。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广非遗再社区，非遗技艺无缝走进百姓生活，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有效方式。在上海，不少社区将非遗曲艺会、扎染体验、皮影戏体验式表演等多样化的非遗展示和活态传习体验带入社区，让居民在亲身参与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在河南郑州，多个由老街区升级改造的创意园区里，老式红砖房被各式灯笼、春联、彩灯装扮一新，不少居民带着孩子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浓浓年味。
七扇表演呀，把舞蹈和非遗七扇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让整个社区啊都变得更有文艺性了。
园区负责人曹星河说，非遗在社区激活了最吸引人的文化年味。
我们园区现在的核心的人群是16到35岁，就是外地游客占比应该能达到60%，让更多消费者能从体验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哈尔滨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今天举行，首个比赛项目冰球正式开赛。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今天上午，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始。本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传递时间为一天，传递路线全长约11公里，共有120名火炬手参加。第一棒火炬手由哈尔滨籍运动员、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申雪担任。
首先，作为哈尔滨人担任第一棒火炬手，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通过今天的传递，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的亚冬会即将开幕了，然后也欢迎全世界和全国的朋友们能关注我们亚冬会的赛事，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其中。
火炬从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出发，途经滨州铁路桥、赵林公园、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知名地标，最终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江外滩湿地公园的大雪人广场收获。在火炬传递沿途，围满了前来观看火炬传递的市民群众，火炬通过时，人群发出阵阵欢呼，现场观众渡劫。
这个亚冬会在哈尔滨举行真的太荣幸了，幸福感满满的，太荣幸了。
今天是本届亚冬会的第一个比赛日，在首场比赛男子冰球 B 组比赛中，吉尔吉斯斯坦队9-8战胜科威特队。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今天下午，2025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81亿元，创下新的历史记录。今年以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00亿，超北美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第一。
截至2024年12月，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
今年一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10.4万标箱，同比增长超30%，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与哈马斯应于3号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当日，以军袭击了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3号，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称，以色列国防军连续8天袭击了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市及其营地，部署更多军车，逮捕年轻人，并导致居民逃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侵略，请求安理会停止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图勒凯尔姆、塔门和图巴斯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根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双方应在3号开启第二阶段谈判，讨论释放以方其他被扣押人员和以军撤离事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启程访问美国，此次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讨论巴以局势、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谈判等事宜。当地时间2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与来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会谈。穆罕默德与费丹表示，卡塔尔、土耳其两国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所谓清空加沙地带的设想。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自去年12月下旬流感患者人数创下新高之后，一些医院和药店受部分医疗机构过度囤购药品造成库存分布不均等因素影响，日前出现流感药短缺的情况。据推算，日本累计流感病例已超过950万人。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3号宣布，将于20号上午举行对总统尹锡悦涉嫌内乱罪的公审预备庭。尹锡悦是韩国宪政史上首位接受刑事审判的在任总统。
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宣布，由于俄罗斯袭击导致发电设施和输电系统网络遭破坏，乌九个地区实施紧急停电。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3号就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不当合并与会计造假案进行二审宣判，认定其无罪。
第九届亚冬会即将在哈尔滨拉开帷幕，春节假期黑龙江各领域筹办工作人员坚守在赛事运营保障一线，期待带来一场冰雪运动盛宴。
我是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静，本次亚冬会我负责开闭幕式部分节目的导演工作，我将充分发挥我在花样滑冰领域的专业优势，以花样滑冰为媒介，以传递冰雪运动魅力为目标，为家乡办好亚冬会贡献力量。
我是哈尔滨亚冬会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场馆群运行团队场馆运行经理邢军。亚冬会期间，我们这个场馆群将承办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三项赛事，运行团队各业务领域将通力配合，进一步将服务流程优化、打磨细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我是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中心主任何玉伟，正在参与亚冬会开闭幕式场馆的供电保障工作。亚冬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们现在每天都通过亚冬会智慧保电指挥系统开展实时监测，我和所有供电保障人员将全力以赴为亚冬会的精彩呈现保驾护航。
我是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李永达，我的职责是在出入境口岸为涉亚冬会人员和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专业、顺畅的出入境通关服务。整个春节期间，我和同事们都坚守在执勤一线，我们开设了亚冬会专用通道，组建多语种服务队，应用智能查验设备，全面提升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传递城市温度。
我是哈尔滨亚冬会亚布力雪上项目运动员村厨师长张俊峰。这几天参赛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陆续入住，我们每天烹制的餐食既有西餐、东南亚风味等各地口味的菜品，也有锅包肉、小鸡炖蘑菇、红肠等哈尔滨特色美食。我们会严把食材质量关，精心做好每一道菜品。
我是哈尔滨亚冬会城市策志愿者黄玉涵，也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利用寒假回家的时间来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我会为大家提供向景区指引、信息咨询等服务，还会重点介绍哈尔滨美食文化。祝亚冬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四海宾朋在哈尔滨收获难忘的冰雪回忆。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